我们今天继续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巴父神，的确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秀的地方，乃是主是你的怜悯。你在创世之前，你说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就爱了我们。主啊，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值得你自己的金钱，值得你的爱顾。你不仅是在很早之前你就认识了我们，而且按照你奇妙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并不爱你的人，藐视你的人，甚至于多年对你的那种撇弃谩骂。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无知你就放弃我们，若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真的是应该下地狱受十架的煎熬和审判。但是因着你爱我们，你甘心情愿的将你的独生孩子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不明白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真的向我们显明。没想到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怎么能够叫我们的心不在你的面前匍匐敬拜。主啊，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了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长，乃是完全是因为你的怜悯。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是你的恩典，真是求助你保守我们，不仅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更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思想到你那宽大的心肠。你真的是愿意世上更多的人得救，你不愿任何人沉沦，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儿女，把这个大的救恩能够传递出去。主啊，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也不一定说得正确，也不一定说得完全。但是感谢主，你自从拯救我们的那天开始，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是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负担，你也让我们常常关心到四周还不认识你的人。主啊，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闭口不言呢？真是求着你借着自己的话能够让我们对你的心意有更深切的认识，使我们真是成为一个体贴你心意的儿女，懂得如何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而活。我们了解四周的景象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因为我们看到你告诉我们你要来之前的迹象，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听到。主，让我们真是还有生命气息，就让我们真是迫切地仰望你，依靠你，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你所爱你所救你所怜悯的儿女的身上。谢谢主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我们也看到每个礼拜常常有一些新来的朋友，真是求主你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些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或者在外面的，我们应该去关怀的，也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真是活着就是基督，使我们能够成就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 谢谢你，你用不同的方法来造就你的儿女，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经历你救恩的信实。虽然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有的时候也经历一些难处，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向你儿女所定的意念永远不是吃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因此在苛坎的环境当中，我们仍旧信靠你，我们仍旧依靠这位爱我们的恩主，深信主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我们仰望你，我们信靠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三章，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为什么神的显明到今天这样的光景，多半的人都没有得救？的确，在过去，神拯救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借着这一批子民来显明属神的人是何等的蒙福，也赐给他们律法典章，使他们在生活里面有准则，使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如何的能够有智慧，能够超人一等，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圣洁，他们也是那样的得到神的恩宠，原因在哪里？但是第十章却告诉我们，今天以色列人多半都没有得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神是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真的知识是讲到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行为好，也不是靠着他们有律法，他们遵行律法的条文，他们就是神所爱的，乃是每一个人得救是根据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信什么？信神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律法的要求和达到神的至高的标准，所以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今天很多的中国人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无知，因为觉得自己行为也不是太差，我们也凭良心做事，我们也没有害人，我也没有具体的骗人，但是我们里面的很多的恶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私，我们自大，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嫉妒，我们有很多里面的一些隐私，神看得见但是人看不见。神所衡量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已，连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都包括在里头。所以一个人得救完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要像犹太人一样以为行了律法就可以讨神的喜欢，他们一直是以为他们是比人高一等，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遵循律法的条文，但是神所要求的是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你要真正的得救，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来教会，也不是因为你受了一个洗，乃是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承认你自己的罪原本跟神隔绝了，你愿意承认主耶稣来到地上钉十字架是为着世人所有的罪而钉的，你这样的看见，你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所以这些第九节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得救。所以得救是一个相信的问题，是从你心里开始，你心里面真正的信了，你口里面一定会承认。然后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做秘密的基督徒，那是信心有问题的。你假如真正的信了，你经历到神的信实，你就没有任何的惧怕。 凡信他的人是不至于羞愧的，不是可羞愧的事，乃是一个极荣耀的事。所以上次我们就从十四节来往后看了。那今天的犹太人不信，到底是谁应该负责呢？保罗说，犹太人他们自己应该负责任，不能够怪神，神是信实的，神对他们是还是一样的充满了恩典。所以十四节到十六节就讲到犹太人没有得救，但是神还是继续的不断的向他们传福音。他说神是差遣人，假如神不差遣人，怎么会有人向他们传道呢？既有人传道，假如你听了信了，你就能够得救。这是一个人得救的一个途径，犹太人是如此，外邦人也是如此。所以神是怜悯的，所以今天你若是有机会来到教会，听到神的话，听到福音，这不是偶然的事，是神对你的爱。神把你带到他的家中，神也感动他的儿女，不断地跟你讲，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神既然差遣那么多的人跟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十六节说，难道他们没有听到吗？早就听到了，他们不仅是听到了神拯救人的福音，而且也听到了神是何等的一个博爱，没有隐私或者偏心的神。从以色列人神感动大卫所写的诗，从起初神就让人知道，我们不仅是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创造主，而且这位神是爱所有的人。在诗篇十九篇，神的创造，你看太阳是从东边到西边不断的这样的照射，没有说集中在一点，只是在以色列的人的当中，让他们知道福音是神要传遍给全世界，不是只是拘禁在犹太人的当中。今天犹太人非常的狭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好像福音要传给所有的人，他们不是很高兴的这件事。所以十七节就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今天多少的人还在传神的道，神也差遣他的宣道者到远处去。我们今天的黄牧师 这次的讲员，他就是听到了神的呼召，两夫妇带着孩子到非洲去传福音。这是哪来的力量，哪来的爱心，全是神给他的感动。很多的人做事做得好好的，神呼召他把工作放下，像我们的Alex 长老，他有他的工作，神叫他放下，全时间他就放下了。朱长老也是的，做工程师做得蛮好的，神说放下就放下了。这是为什么？神的爱。James 弟兄也是如此，这是神的爱感动他们，所以就看到神实在是爱所有的人。十八节，今天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不仅是讲到犹太人，他们听见了，他们也应该明白神的爱。十八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成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犹太人早就知道神不仅是借着人的声音在传递，你要看以赛亚书，真是大部分的福音的信息都预言在以赛亚书，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神要怎么样的来拯救世人。再加上诗篇里面神又告诉世人，他要拯救犹太人，借着这犹太人要传给全世界。可是犹太人因着他们的狭窄，他们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到后来神就感动一些犹太人，特别拯救了 保罗这个刚硬拒绝救恩反对基督教的这么一个叛徒，使他信了主，看到了神的恩典，然后借着他把福音传到外邦人。所以神是早就有要拯救世人的计划，而且是从犹太人开始要把这福音传到地极。十九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惹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日 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听到了，他们的问题就是首先不要听，你要去跟他讲，他不肯听，他就是听到了他也拒绝。所以十九节到二十节的下面就讲到了，因着以色列人对神救恩的不信悖逆，福音就转给了外邦人。讲到外邦人要得救还反而先过于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神早已经借着摩西就预言了。因着以色列人的自己的优越感，不愿意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也不相信这位主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根本就不相信，所以神就预言了，你既然悖逆不相信神的话，那神将来就要拯救一些人，就反而来出怒你们这些自己有优越感的犹太人。那是在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在摩西的时候，神就晓得犹太人不会把福音很畅快的很自愿意的就传出去，但是神却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让他们不能接受，有嫉妒有愤恨。我们看生命记三十二章 Deuteronomy 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257面，十五节，我从十五节开始读。这摩西在老年的时候就作歌来赞美这位他所服侍的神，在他所赞美的诗歌的里面，他就隐隐约约的把这个救恩要临到外邦多过于犹太人的这件事都说明了。十五节，但耶稣伦耶稣伦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匿名，或者你爱你的孩子，你给你孩子一个匿名，就是这妈妈爸爸叫的啊。耶稣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正直的国。你看神实在是很爱以色列，他说耶稣伦渐渐肥壮，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以色列人其实爱神根本从起初就不是很忠心，他们跟那些四周的不幸的人通婚，然后呢就跟他们的配偶去拜外邦人的偶像，这是让神非常失望的事情。十七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拐僻的族类，心中不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神说他们去拜那些假神，那些不算神的神，他们去拜，让这位真神 发起了异怒，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浮的神惹了我的怒气。那神就怎么说呢？他说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没有神同在的人，没有神律法的人，是愚昧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根本不晓得是正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也更不知道什么是蒙福的道路。就像今天，像我们过去不信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钻营，拼命的寻找，拼命的在那里奋斗，奋斗所得到的什么，都是一些虚空不能够持久的事，金钱、财力、名誉，这些都是很快很快就失去的，这是无知的人所看重的。我们原本都是愚昧的国民，在这里就预言了，神说你既然拜假神，有一天我要以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这里他就说到福音会先传给外邦人，这是从摩西的时候就有的预言。同时他又说，又二十节，这里所 quote 就是在申命记32章所引用的二十节，他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里以赛亚也就预言神要差遣救主来到地上拯救世人，到本来是应该得救的犹太人，因着他们的无知，因着他们骄傲，要靠自己的行为，以为他们守律法就够了，以为他们高人一等，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说救恩就临到了那些根本没有找神的外邦人。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以赛亚书65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5章876面。这里后面他还在21节的时候还是 quote 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不仅是讲到福音要从犹太人这里挪开，先临到外邦人，同时也讲到这位信实的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都在这一章里面预言了。第一节，65章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素来没有访问我的是谁？外邦人，从来没有跟神有关系的。哦，到那个时候，倒反而要求问神。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你看我们原本没有一个人去找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奇妙的神早就爱了我们，他叫我们遇见他。 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们本来是与他无份无关的一些外邦人，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原来是神来寻找，用很奇妙的方法来吸引我们。你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你回忆一下，是不是都是神借着他的儿女基督徒带领你？哎，你要信耶稣啊。哦，特别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就借着基督徒，神爱你啊，你要到神的这里来，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哦，然后第二节就讲到二十一节所讲的，就讲到神，以色列人这样的背离神，还去拜偶像，又不听神的话，但是神有没有放弃他？第二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背离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却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要审判你们，你对我是这样的无礼无不顺服，不仅是拜偶像，还是拜那些假神虚灵，在树林里面建些什么坛。我读到这里，我的心真的是很难过。犹太人是那样，今天我们中国人又有多少人拜偶像？到 Mountain Park 去看一下，那些餐馆里面几乎多半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神龛。再回到台湾，我更难过，看到凡是建造一个新的房子的一群新房子，中间就有一个庙宇，到处都是神龛。今天的一些带领的这些头子，一件了一件大事到庙里面去拜，你说我们心不难过吗？真是需要为我们中国人祷告，不要以为美国的中国人就不拜偶像。也拜，不仅是偶像，并不只是有形的偶像，偶像有的是无形的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人或者事物，他的那个地位，他的重要程度高过于神，他就成为你的偶像。可能我们中间不一定是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很多人拜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是什么？金钱、地位、财力、学位、房子、车子，哪个不是追求这些没有神的人？甚至于我们是神的人也追求这些，真是求神怜悯我们，让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既然有了神，还有很多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被神暂时丢在一边，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神一直在等待，是因为他们不把神的话淡化，也不尊重神的话。神告诉他们得救的方式，他们反对，他们不愿意听。一直到今天，神还在对以色列人等待他们能够转回。讲到神的忍耐和恩慈，神对以色列人实在是很有忍耐，长久忍耐，满有恩慈。在过去的时候， 以色列人背逆神，不听神的话，拜偶像，神不断地差遣先知去跟他们讲，警戒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背逆神就放弃他们，就让他们去。这位神真的是不断地差遣人去跟他们提醒，就像今天一样，每一个教会神都有他的仆人在这里，每个礼拜讲，常常把神的话来提醒我们。真是希望弟兄姐妹要看重这些神仆人跟我们提醒的话。今天有很今天的一般的情况，今天的文化，美国的 culture 就是不喜欢听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不高兴，你说我不对更是不高兴。但是神的话很清楚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人就是不喜欢听神的话。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是如何呢？耶利米书25章 Jeremiah 25在914面，914面就讲到神真的是整天伸手还在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从古到现在没有放弃过。第4节耶利米25章第4节，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你看神一直在叫他们快点悔改呀、啊！你们假如不要再拜了，我就不会罚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过去神差遣先知一直到他们去，一直到耶稣的12个门徒升天了以后，主耶稣完成了救恩，那12个门徒神差遣他们要去传福音。神的叮咛的里面特别叮咛那12个使徒们说，你们要先跟犹太人传。你看神对犹太人还是真的是有极端的信实的爱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当这些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就特别，耶稣在地上带领这些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叫他们特别要恩待犹太人。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13面，第5节，耶稣差这12个人、哦、耶稣选了12个使徒，然后就在马上就把他们差遣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看，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杖大麻风的洁净，把鬼就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弃。马上叫他们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的对象主特别叮咛，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暂时不要跟外邦人传，撒玛利亚人那些混的，混已经混的 犹太人，你们也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去。你就看刚开始神就真的是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关心。神用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保罗一点也没有忘记以色列人。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一开始就看到神把犹太人传福音的负担是那样的重重的在他的心里放着，可见真是一个得救的犹太人，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犹太人。这个爱从哪里来？从神来的。你看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对没有得救的犹太人是何等的心里面沉痛。第一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等等都是他们的，神恩待他们这样，可是他们却没有得救。他说我好难过，心里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得救了，不错，神的确把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那并不等于我们只向中国人传福音。美国人来了，什么种人来了，我们还是一样的爱，一样的要传。第十章你又看到他一开始又说，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神真的是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没有放弃以色列人，对他们还是百般的忍耐。在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些使徒们看到了主耶稣的确是那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也知道他是那唯一的救主，自己亲眼看到从死里复活的主在他们中间，看到他升天，你说他们怎么能够不传福音呢？可是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没有一点客观的态度来听，倒反而加压力，不准传，不准他们传。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你就看到这些犹太人实在是刚硬，难怪神不把他们放在一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到这些基督徒都一同的受害，十五节。他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保罗讲到犹太人自己不传福音给外邦人，还基督徒信了主了，经历到神的恩典，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还禁止迫害，所以神对他们已经到了极处。主耶稣 就用一个比喻来当面的跟这些在他在地上的时候，当面的指出你们这些犹太人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只有把这个神国的恩典要赐给其他那些能够结果子的人。神这么恩待你们，你们完全抹杀神的心意，不按神的心意来做。所以主耶稣为了让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就用比喻来跟这些犹太人说，巴不得他们从他的比喻上能够了解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为什么外邦人得救比犹太人还多？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在马太福音21章，主耶稣他用一个原户的凶恶的原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些犹太人刚硬无知狭窄 narrow minded 自私的这种心意，因此神实在是没办法，就把他们摆在一边，把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这些愿意信愿意顺服的外邦人。33节，他向他们这些犹太人用比喻来传，那其中一个点出他们的根本的问题。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你看左一个比喻右一个比喻，他说有个家主，21章，马太21章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原户还是照样带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表示主耶稣亲自来了，意思说他们必定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主耶稣晓得他们的企图终究是要把他害死。39节，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杀，把他推到园外杀了。然后主耶稣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你说这些事情发生，假如园主来了，你说这个园主要对这些园户要怎么样呢？41节，他们说要效毒手除灭那些恶人。他们听起来觉得这个缘故真的很没有道理啊，他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缘故。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前面我们看到他们的对于不能信的一个大大的绊脚石，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到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主在地上的时候用比喻跟他们说了这个福音要从他们的面前 要临到那些真正能够结果子的外邦人。你说神今天放弃了以色列人吗？没有，他还站在那里，每天等待他们转回。主耶稣在最后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还很沉痛的、很难过的跟以色列人：你们怎么这样的无知啊？知不知道我多么的爱你们？我爱你们就像母鸡爱小鸡，要保护你们，你们不愿意。非常生动的一段记载，就说明了神对以色列人没有放弃。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所以讲的这些话，你能够说怪神吗？你能够怪神不信实吗？所以保罗就要我们了解，今天犹太人这种不得救的情况，是他们自己要负责任。三十四面，二十九节，我从二十九节来读，就讲到这些，特别是犹太人的领袖。对主耶稣完全不能够接受，不能够信任，所以主就表明他对他的那种心里的忧愁和惋惜。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拾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主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其实祖先是杀害先知，你们自己对神的先知也是加倍的拒绝。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中殿和坛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主说：你们迫害先知的这些事都有记录，你们都要负责。然后三十七节，主耶稣就说明他心中对他们的忧愁和惋惜。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真的讲到犹太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呢，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很难过，他说：我一直多次很想来保护你们的儿女，就像母鸡要把母鸡聚集在你们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真的是爱我们，他不仅是爱我们，他也爱我们的家。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的儿女也在他的恩典中，你知道吗？所以你真正的爱你的儿女，你就自己来依靠神。我们自己那艰辛依靠耶和华的， 他比保护他们十分的平安，包括我们的儿女。可是犹太人不愿意。那这里最后的一句隐隐的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不会被神完全的放弃。他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换句话说，在将来有一天犹太人会明白过来，会认识主耶稣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位。所以这里保罗要我们晓得，也要由犹太人晓得，为什么今天他们多半都没有得救，因为今天大家都是要靠着信主耶稣而得救，犹太人完全不能接受，放弃，不仅是自己不信，还禁止人信。所以这个恩典就先临到外邦人。那你说那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不要主，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得救了？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犹太人的刚硬拒绝神，神早就知道，神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刚硬拒绝，把他摆在一边，然后他是要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所有的人。因为神的心意他从起初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借着以色列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使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但是犹太人没有顺服神，神也知道。所以主耶稣是神所差遣来的救主，他从开始就告诉他，你的使命不仅是救犹太人，你的使命也救外邦人，让世人因着你，因着这位救主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来地上来服侍的时候也是完全站在一个仆人的身份，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把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 Isaiah 49 49章，其实神早就借着以赛亚预言了。犹太人虽然拒绝，但是神的心意却是差遣他的儿子，从起初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全世界，使全世界的人都听到神的福音，都有反应，全世界的人都有人会得救。这里就让我们早就看到了神启示世人，他跟他的儿子弥赛亚说话的时候，早就以全世界的人得救为念。第5节，耶和华，这个语气好像是弥赛亚救主的语气。他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人到他那里聚集。刚开始的时候要雅各和以色列人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主耶稣在做人的时候，好，时时刻刻的依靠父神，力量从父神而来。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神要他们先拯救以色列人，这还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你看 父神早就把外邦人得救已经放在心里，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时候，他的本国的人藐视他，本国的人憎恶他，官长也虐待他。他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有一天这些领袖会明白过来，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讲到对这位救主，他要成为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些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就让那些受苦的、受难的、受捆绑的人都得到释放。那就是说他来拯救世人，必得到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得救的人不再受害，因为在神的保护之下都是蒙恩受爱的，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引他们到涌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从秦国来，这个秦国来，有人说秦国是中国人， we don't know， 反正是东南西北都来了。诸天呢，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所以神拯救世人，早就他就以全地为念，但是以色列人误会了神的心意，不接受。觉得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要他们传福音也不传，也不听神的话，要他们在信主的当中来娶他们的配偶，他们就娶外邦人，然后就拜偶像，在各方面都违背神。对于神救主要拯救世人的计划是绝对的反对，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常常称外邦人是狗，是肮脏的、污秽的，因为我们没有律法，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眼中看为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是被他们看不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犹太人多半都没有得救。所以保罗说不能够怪神，这是他们自己要负责的。好，今天